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184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呢场广播系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亨利·艾灵会长会主持呢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度第四场总会大会。多马万宣会长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的大会。我们要欢迎和亲切问候在世界各地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是卫星传送来参与这场大会的各位。我们欢迎今朝在座的各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的职员。今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指挥，由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温斯华斯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刚为我们献唱来爱主的我们，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会为我们献唱欢欣喜悦的今天。70元会长团威尼克雷顿长老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上的父，在这个美好的安息日，我们来到这里准备接受你的教导，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能够和我们一起，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魂，祈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启发，让我们的灵魂得到触动，透过这些美好的音乐和我们演讲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更似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更好的仆人。我们感谢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以及在世界各地去聆听你的信息。我们这样的感谢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The choir,
跟着唱诗班会唱，大家齐向前。献诗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嘅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同埋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理琴恩史提芬姊妹会为我哋讲道。
Thank you, choir. What a
blessing you
are for us. Over the years, I have
喺過去，我曾經有好多神聖嘅機會接觸到好多滿懷極大悲傷嘅人。嗰啲時刻，我都會聆聽兄弟姊妹嘅故事，一齊為佢哋嘅負擔而憂傷。我沉思過要對佢哋講啲乜嘢，亦都有掙扎過要點樣喺有考驗嗰陣時去安慰同埋支持佢哋。好多時都係一啲看似終結嘅事，令到佢哋感到憂傷。有啲人面對一段好珍貴嘅感情嘅完結，例如所愛嘅人嘅離世，或者有家人變得疏遠。有些人就失去了希望，例如说失去了结婚、生仔或者痊愈的希望。有些人可能面对信心的终结，世上混乱而且相悖的声音引诱他们去质疑，甚至放弃他们曾经视为真理的事。我相信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经历这种时刻，就是感觉世界就在我们面前破裂，令我们感觉孤单、忧伤、随风飘零。这些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没有人可以避免。我们可以去感谢，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同，每个生命的细节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是这样，我都有学到有些东西可以移除生命中可能出现的痛苦。我们可以做一样东西，令到生活变得更加甜蜜、开心，甚至是光荣。我们可以去感谢，要一个背负着悲伤的人去感谢神，好像同世间的智慧是有所违背。但是放低痛苦之瓶，高举感谢之杯的人，反而可以找到一种纯正的饮料，去获得治愈、平安和获得理解。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受命凡事都要感谢主我们的神，向耶和华歌唱，并要让我们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为什么神命令我们要去感谢呢？神所有的命令都是为了要我们获得祝福，诫命正正是我们运用选择权获得祝福的机会。我们慈爱的天父知道，选择发展出感谢的态度，是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悦和极大的快乐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还有什么可以去感谢呢？或者专注在为什么去感谢，其实是一种错的方法。当我们的感谢只是与所获得的祝福成正比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发展出感谢的态度。没错，时常去计算恩典是很重要，而且任何这样做过的人都知道可以计得到很多的恩典出来。但是我不相信主预期我们在考验来临的时候的感谢，是会比生命丰盛容易的时候的感谢更少。事实上大部分经文都没有提到说要为事情去感谢，而是提出要有一种整体上的感谢态度。当生命正值顺境的时候，是很容易为事情去感谢。但是当我们得不到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又怎么
呢？Could I suggest that we
seek to be dependent on the Lord? I want to suggest that we seek to be dependent on the Lord. 无论当下的环境是怎样， 换句话讲，我要提出，与其为事情去感谢，我们要专注于在处境中去感谢，无论是身处什么处境之中。有一个关于一个侍应的旧故事，他问个客人享不享受他那一餐，个客人就说所有东西都很好，但是如果有多些面包就更加好了。第二日个客人又回来，个侍应就给了双倍的面包，不是两块，是四块，但是个客人还是不是很开心。第二天，侍应又再给多双倍的面包他，但是都不成功。到第四天，侍应下定决心要令到客人开心，所以他就拿了一条两米七长的面包，切开一半，笑着地拿给客人。侍应就急不及待地等客人的反应。吃完之后，客人抬个头就说，跟以前一样那么好，但是看来你又回去之前咁，只是送两块面包了。我亲爱的兄弟姊妹，选择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可以因为觉得缺少祝福而减少感谢，又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好像尼非那样，他的感谢之心从未减退。当时他被自己的兄弟绑在船上，那艘他亲自制造要带他们去应许地的船，尼非的脚腕和手腕非常之痛，肿得很厉害。当时有狂风暴雨，随时要将这船吞没。尼非说，然而我仍仰望我的神，整日赞美他，我并未因我的痛苦而埋怨主。我们可以选择好像约伯那样，他本来拥有一切，但是就全部都失去了。而约伯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可以选择好像摩尔门先驱者那样，他们在前往大盐湖那里那条缓慢又痛苦的路途之中，一直保持感谢的态度，甚至用歌唱跳舞去荣耀神。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倾向退缩抱怨，为旅程的困难而痛苦。我们都可以好像先知约瑟斯密那样，当他在利伯地监狱的时候，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况，他写低以下深受启发的说话：我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让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选择去感谢。这种感谢跨越周遭发生的任何事，超过失望、沮丧和悲伤。无论是在寒冬的冰冷景色，定是炎夏的宜人温暖之中，这种感谢都会美丽地绽放出来。当我们在任何处境中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感到温柔的平安，即使是处于哀伤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振奋起我们的心情去赞美主、赞美神。在痛苦中，我们可以荣耀基督的赎罪，寒冷苦涩的忧伤之中，我们可以感到天国拥抱那时的亲近和温暖。有时我们会以为感谢是在解决问题之后才做的，但其实这样做是太短视了。当我们等有彩虹过了之后才去感谢神有雨落，我们究竟已经错过了多少事呢？咁困难那时去感谢，并不代表我们喜欢自己的处境， 而是指透过信心的眼睛，我们的眼光会超越今日的挑战。感谢并不是用口讲出来那么简单，而是要出自真心。这种感谢可以医治心灵，扩阔思想。感谢是在任何处境中去做的，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我们需要信任神，对没有见到但是有真实的事有希望。感谢那阵时我们跟从至爱的救主的榜样，他这样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真正的感谢是希望和见证的表现，是来自知道我们不会每次都理解生命中的考验，但是相信有一日我们都会理解得到。在任何处境之中，我们感谢的触觉能够透过我们知道的很多神圣真理而得到滋养。我们的天父赐了伟大的幸福计划给他的儿女，藉着神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同所爱的人永远一起，最终我们会有荣耀完全而不朽的身体，不会有疾病或者残疾。我们伤痛失望的泪水会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丰盛的快乐和喜悦，有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就是这种见证，将救主的使徒由满心恐惧疑惑的人变成夫子无畏快乐的使者。就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没多久，他们充满哀恸和悲伤，不能够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主向他们显现并且宣告：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当使徒认出复生的基督，当他们亲身经历至爱的救主的荣耀复活，他们变得不同了。没有东西可以阻碍他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凭着勇气和意志接受因为他们的见证而来的折磨、侮辱甚至死亡。没有东西阻到他们去赞美和服侍主，他们改变了各处很多人的生命，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你不需要好像使徒这样见到救主都可以感受到同样的改变。你们对基督的见证是由圣灵而来的，可以帮助你们的视野超越尘世令人失望的结局，见到世界的救赎主预备好的光明的未来。基于我们对永恒目标的认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生命中悲哀的完结这么令人难以接受呢？我们的内心就好像有些东西令我们去抗拒完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由永恒的物质所组成的，我们是永恒存在的，是全能之神的儿女，无限是祂的名，祂应许我们无数永恒祝福。完结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越会明白尘世的完结根本就不算得是完结，这些完结都只是干扰，只是暂时的停止，比起等待忠信之人的永恒快乐，终有一日这些事都会显得微不足道。我很感谢在天父计划中并没有真正的完结，只有永恒的开始。 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无论身处什么环境，是不是都有理由充满感谢呢？我们还需要更好的理由令我们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吗？我们难道没有更好的理由去高兴吗？如果我们能够认出神在生命为受惠之中的巧手工艺，我们是几咁蒙福呢？对天父的感谢会扩阔我们的视野，令我们的眼光清晰。感谢启发谦卑，并且培养我们对其他人和神所有创造物的同理心。感谢是促成所有基督般品格的要素，感谢的心是所有美德的源头。主已经应许了，所有凡以感谢接受一切的，将成为荣耀的，这地上的事将加给他们。愿我们每天生活在感谢中，特别是在尘世中不能避免有似不能解释的完结那段时。愿我们容许自己的灵魂会充满对慈爱天父的感谢。愿我们永远持续提高我们的声音，用语言和行为向天父和祂的所爱的儿子表达感谢。我这样的祈求和留下我的见证和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64 years ago,
今年9月是我在英国传道回家第64年。在回家三日之后，我和我朋友参加犹他大学的开学舞会。他跟我说，我应该要认识一个很美丽的大学研级学生，叫做芭芭拉·鲍文。我朋友带了他过来互相认识，然后我们终于开始跳舞了。非常不幸，那隻舞是我们所谓的换人舞，即是说你可以跟个女仔跳舞，直到其他人搭你的膊头取代你的位置。芭芭拉她又活泼又受欢迎，所以我跟她跳舞不超过一分钟就被其他男仔搭我的膊头取代了我的位置了。我觉得根本没办法接受啊。在我传道入面，我学习到跟进的重要，所以我拿了他电话，第二天就打给他约他出街，但是他忙于学校和朋友的活动。好在传道教导了面对挫折都要坚持，我最后都约到他出街。那次之后我们有继续约会，在约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说服到他，我是唯一真实而活着的返乡传教士，这个至少是他所关心的事。64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有7个小朋友，很多的孙和真孙，这个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无论你有几好的信息，如果没有继续坚持地去跟进，就不会有机会传达信息。这个很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有很清楚的感觉，要在今天去跟进我之前在长会大会分享的两个信息。在2011年10月份的大会，我呼吁大家记住主的重要话语，因为在末世我的教会将如此称呼，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主以这些说话明确地指出，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正式的称呼，主是用这个名来命名他的教会，因为主已经明确地声明，所以我们是不应该用其他名称称呼教会，例如摩尔门教或者是后期圣徒教会。 摩尔门一词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适当地用，可以指教会成员，例如摩尔门先驱者，或者可以指一些团体，例如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很多人称教会成员为摩尔门教徒。当我们将这些名字和教会全名一起用的时候，在和不是教会成员交流，我们可能可以这样称呼自己是摩尔门教徒。如果成员学识怎样用摩尔门一词有关的正确教会名称，那就强调我们是基督徒，是救主教会的成员。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经常跟进和培养习惯，而明确声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二个是我觉得应该要跟进的信息，是上次总会大会所分享的。我鼓励成员去祈求被引领，在圣诞节之前可以至少邀请一个人学习复兴的福音。有很多的教会成员已经跟我分享他们寻求主所得到传道机会所得到的结果的特别经验。例如有一位还乡传教士特别去祈求得到引领，去找到一个特定的人，一个大学旧同学的名字浮现了在他脑海。这个还乡传教士在 Facebook 跟他接触，得知他一直都有为他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所祈祷。就在他正在寻求真理的时间，这位还乡传教士作出跟进，终于他在12月接受洗礼。我听过很多类似的邀请，但是真的很少人会好像这位兄弟这样去跟进。我深信跟进这个原则，就好像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里面这样讲，提出邀请而不追踪，就像是开始一趟旅程却没有走完，或是买了音乐会的入场券却没进入会场一样。若缺少行动，承诺就毫无意义。宣告我的福音教导每一个人怎样去邀请和怎样跟进我们的邀请。传道工作的目的的定义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邀请确实是过程的一部分，但是比起只是邀请人听传教士课程，成员有更加多的传道工作要做，包括和传教士做跟进，确保这些人有培养信心，有动力去悔改，准备好立约，还有持守到底。
The preparation for making covenants and enduring to the end.
This follow-up. 跟进的原则在《使徒行传》有举例说明。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向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的确是一个来自主的仆人有力的邀请，但是彼得没有在邀请之后就停止了。 经文记述了跟住下来的事，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火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换句话说，彼得不单止运用他的圣职权柄去邀请那个人起身，他还有为他的邀请作出跟进，向那个人伸出他的手，拉住他的右手扶起他，然后同他一起走去圣殿。藉住彼得这个例子，我建议我们可以更加持续地去参与传道的事工，用真诚的信心来代替恐惧，至少每一季，即是一年四次，邀请一些人去上全部时间传教士的课程。传教士已经准备好透过来自主的深刻灵感，同埋藉住圣灵的真诚，咁真诚教导，同传教士一起合作，我哋就可以跟进我哋嘅邀请，扶住佢哋，提升佢哋，然后同佢哋一起喺属灵嘅旅程行走。为咗喺过程中帮助你，我邀请所有成员，无论你而家系乜嘢召唤，或者喺教会有几活跃，都应该要拥有一本宣讲我的福音。你可以喺发行中心买到，或者喺网上免费下载。这本是一本传道工作的指南，即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指南。要研读这本书，然后运用你所学到的东西，去帮你明白怎样透过邀请和跟进去带领灵魂归向基督。正如多马万宣会长这样说，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同心协力携手工作，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已经在我们的时代回答我们的祈祷，在世界历史上派遣最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在忠信劳动者这股新的浪潮，主已经给我们另一个机会，去帮助带领灵魂归向祂。成员有实际的方法去帮助和支持我们这班非凡的传教士，例如你可以告诉传教士知道你现在研读着宣讲我的福音，以及请他们告诉你知他们现在学着是什么。当你们互相分享，就一定可以建立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之间的信任，就好像主这样吩咐，而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即世界救主的名说话。看啊，我派你们出去作见证并警告人民，而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家人和朋友在写给全部时间传教士的书信和电邮之中包含了他们个人研读书讲宣讲我的福音所学到的东西，你们想象得到这个影响会是怎样？你们会不会能够想到，当家人知道多些他们的子女在传道时学到和教的东西的时候，祝福就会临到他们的家庭？你们又知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做，个人和家庭就会接受到赎罪恩典的非凡祝福？救主已经应许这些祝福会赐给那些分享见证、邀请灵魂归向祂，然后跟进那些邀请的人。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这样说，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作的见证已记录在天上给天使看。 他们为你们快乐，你们的罪赦了，因为我要用这条诫命来宽恕你们的罪。你们要保持意志坚定，要为那些传给你们的事向全世界作见证。当我们去跟进，主不会令我们失望。我曾经见过在世界各地受到见证推动而作出邀请，然后忠诚地跟进的教会成员的大喜悦。最近当我在阿根廷，就在这次总会大会之前，我鼓励那里的成员邀请一些人回教会。一位叫做约书亚的八岁男仔听到之后，邀请了他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家人出席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支会开放日。当我读出一封我刚刚收到的信，解释约书亚提出的邀请和他忠诚的跟进。约书亚每几分钟就会走去闸门看看他朋友来到没。他说他知道他们会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约书亚的朋友还没来，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很有信心地每隔几分钟就出去闸门那里看看。到差不多开始要执事的时候，约书亚就跳下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望出去，见到他们全个家庭行紧嚟教会。约书亚跑出去迎接他们，揽一揽他的好朋友，他们全家都有入嚟，他们似乎都好喜欢这个开放日。他们拿了一些小册子，同埋用了好长的时间认识新的朋友。好高兴见到这位男仔的信心，亦都好高兴知道初级会的小朋友都能够成为传教士。我见证，如果我们一起努力，用信心去找到那个人，提出邀请和跟进，救主会向我们展现他的笑容，和成千上万神的儿女能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找到目的和平安。我谦卑地祈求主会祝福我们努力去加速救恩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Few feelings compare with the tender.
冇咩感受能够媲美为人父母嘅温柔情感，亦冇咩嘢会比得上获得天上嘅宝贵婴儿咁甜美。从我个弟弟嘅刻骨铭心嘅经验，我体会到呢一点。佢第一个儿子早产，体重1.3公斤，洪德要留喺早产婴儿深切治疗部头嗰两个月。喺我哋期望同埋祈求主嘅帮助嘅时候，亦是我们全家人最温顺谦卑的时间。小洪德需要很多照顾，他要很努力地为生存而挣扎。他慈爱的父亲有力的手时时捉住他细小的手去鼓舞这个脆弱的小婴儿。所有神的孩子亦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父用无限的爱去关心我们，他有力地掌握一切，渴望去帮助我们学习成长和回到他身边。天父的目的就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当我们培养对神更大的信心和信任，就会获得他的大能去祝福和拯救我们。摩尔门经从头到尾都记载神的大能怎样去拯救他的儿女。尼非在第一章20节就说，看啊，我尼非要让你们知道主温柔的慈悲遍及那些因信心而蒙他拣选的人，使他们强而有力，甚至有获救的力量。多年前我亲身体会到这一节经文怎样显示出的真谛， 我领悟到天父确实是近在咫尺，他是几咁渴望去帮我哋。有一晚天开始黑，我载住我啲小朋友开紧车，见到有个男仔一个人喺偏僻条路上行。当架车驶过佢时候，我有个好明确嘅感觉，应该翻去帮佢。但系我又担心有个陌生人喺夜妈妈嘅时候，突然间停喺佢度会吓亲佢。于是我就继续驶车行。呢种强烈嘅感觉又再浮现，话去帮嗰个男仔。我揸翻架车去问佢：你系咪需要帮助啊？我有感觉应该嚟帮你。佢拧转身，每面泪水就问：你会吗？我一直祈求有人可以嚟帮我。佢求救嘅祈祷透过我获得嘅灵感得到答复。圣灵明确嘅指示，至今仍然烙印喺我嘅心中。25年之后。直至主温柔的慈悲，我第一次联络到这个男仔。原来这个经验不是只是我的故事，亦是他的故事。德力蓝斯现在已经成了家，身为人父，他没有忘记到那个经验。这个经验帮我们建立了信心的根基。我们都是用这个经验来教导我们的子女，神一直是看顾着我们，我们并不孤单，神听从和会回答我们的祈祷。那一晚他在学校参加活动，错过了最后一班巴士，他想他识路可以自己回到家，所以他就开始行了。谁知他行了一个半钟头，一个人在那行，条路又好静，离屋企仲有几英里，附近又冇屋，佢又惊，于是佢走到一排碎石后边跪低，祈求天父帮佢。喺德力行翻出嚟嗰条偏僻嘅路，几分钟之后，我就停喺佢嗰度嚟，就系佢祈求嘅援助。咁多年之后，德力话。天父关心我这个又瘦弱又短视的男孩，无论世上发生什么大事，他都关心我的情况，爱我，甚至派人来帮我。从那条偏僻的路边到现在，主很多次答复我的祈祷，虽然他不是次次都这样立刻回答和这么明确，但是今日对我的关心和那个孤独的晚上一样那么真实。每当人生黑暗的阴霾盖覆我的世界，我知道主可以确保我再次平安地回家。正如德力所说，不是每一个祈祷都这么快得到回答，但是天父真正认识我们，倾听我们内心的祈求，逐个逐个这样回答我们的祈祷，行他的奇迹。我们可以信赖主会帮我们，虽然未必是以我们想要的方式，他会用最能够让我们成长的方式，将我们的心意顺服于神的意志是很困难，但是这样会帮我们变得好像他一样，得到他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感受到，正如 C.S. 路易斯的描述，我祈求因我无法解决，我祈求因我时时需要，不论醒着睡着，祈求不会改变神，只要改变我。经文有很多故事记述那些依靠主而获得帮助和解救的人。想想年轻的大卫，藉著依靠主，他在巨人的哥利亚手上逃离一死。尼非恳求神能够帮他脱离城泊的捆绑。年轻的约瑟斯密虔诚地求主的帮助，在黑暗的力量之中获得救，还有得到奇迹般的回答。他们都面对着困难和挑战，凭着信心而行事，依靠神，他们都获得主的帮助。今日仍然是一样，主的大能和爱在他儿女的生命里面显露出来。最近我见到住在律巴布韦和布斯马华的忠信信徒，和他们依靠主在禁食见证聚会里面，当地的小孩青年 同埋成年人所作嘅见证，启发咗同埋令我觉得咁好谦抱谦卑。佢哋每一个都表达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无论任何挑战同埋困境，佢哋都依靠神去过每一日。佢哋时时都话：我非常感谢神。几年之后，有个忠信嘅家庭俾我哋支会成员嘅榜样，点样去信赖主。爱恩同埋利塔加塞尔有一个幸福嘅家庭，阿恩有成功嘅事业，突然之间患上咗有急性嘅癌症，呢、这个病情恶劣，只有几个星期嘅命。呢一家人想最后一次喺埋一齐，所有嘅子女都翻屋企，有啲好远嘅地方翻嚟，只有48个小时可以喺埋一齐。加塞尔一家人小心咁选择做佢哋最重要嘅事，例如影张全家福，喺屋企食餐饭，一齐去耶稣圣圣殿做教义。利塔话：我哋喺圣殿嘅门口行出嚟嘅时候，呢、这个就系我哋今生最后一次喺埋一齐嘅时间。分手嘅时候，佢哋都确信、肯定，佢哋并唔系只有今生而已，因为有神圣嘅圣殿教义，佢哋对神嘅应许怀有希望，会永远可以喺埋一齐。之后嗰两个月充满咗无法计算嘅祝福，阿恩同埋尼塔对主的信靠不断地增强。尼塔说：我得到提升，我学到能够在纷乱之中感受到平安，我知道主是在这里看顾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主，就可以克服人生的一切挑战。他们有个女这样说：观察我的父母，看到他们的榜样、信心和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我绝对不想有这样的考验，但是我亦永远不会去逃避这个经验。我们真的被主的爱包围住。爱恩的离世并不是他们家人期望的结果，但是这个危机没有动摇到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张代做的清单，相反，福音是在我们的内心活着。福音是我们的重，不是重担，而是翅膀。福音提升我们，福音提升了加塞尔家庭，他们在暴风雨当中感受到平安，他们固守住彼此，固守住他们订立了和遵守的圣殿圣约，他们更加信赖主，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赎罪的力量，他们获得了巩固。无论我们是在门徒的道路上的任何阶段，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忧虑和挑战，好像德力、南非的圣徒和加塞尔家庭一样，我们都可以在困境之中得到帮助。在我们选择神的援助，选择依靠神的时候，神会援助我们，藉着祈祷和依靠主去面对这些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变得更加似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是的，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分享谦卑而肯定的见证，神，我们的父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祂会伸出祂的手去帮助我们，透过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克服这个世界的任何挑战，同埋会被安全咁样带回家。愿我哋有信心去依靠佢。我咁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and 而家唱诗班同会众将会起立，一齐唱《教我走在光明里》。跟住我哋好高兴会聆听到总主教团嘅盖瑞史蒂文森主教会为我哋讲道，之后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纳长老嘅讲道。喺贝纳长老结束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孩子的祈祷》。
This is the 184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e recent Olympic Winter Games. 最近嘅
冬季奥运会令全球着迷。运动员嚟自89个国家喺98项赛事中比赛。意料不到之外就系成员当中有10位系后期圣徒嘅成员，三个得到奖状。喺新闻教会新闻里面都有报道。克里斯托弗福特、诺艾斯普里斯卑斯同托拉布里特。我们真是恭贺他。我今早想讲这些奥运会的事情，就是想对男青年、女青年和单身成人，也就是规划人生关键时期的每一位，去分享我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急切要跟你讲这番说话。我也想你们感觉到一种急切，想跟你分享一位后期圣徒的运动员奈亚尔皮库斯卑斯的故事。奈亚尔的参赛项列替单人雪橇赛。这个运动员在雪橇跑道跑，然后之后呢瞓在一张小小的雪橇里面，145公里的速度在雪橇赛道里面滑行。难以想象就是无数的时间来锻炼训练的运动员，决定成功与失望就在于这里面四分钟的时间。诺亚尔在2006年的奥运会受伤，他又打穿了只脚，跌穿了只脚。2010年就差0.1秒就没得奖。你可不可能够想象到呢？他在2014年奥运会等初赛的时候那种焦虑吗？多年的准备一瞬之间就会结束。总共就是四分钟。他用一生去想，几年去准备，就是这四分钟。诺艾尔的比赛近乎完美，一刹那他很快地去到终点，他之后说我们做得到了。这么多年他的工作就在得他奖牌的时候，在他的女青年的颈链的奖状旁边得到银牌。在诺艾尔整个奥运之梦关键就在于这四分钟。 看来好像不太公平，他知道的，所以他很努力去准备。他感受到这四分钟的重要和迫切性，意识到这四分钟对他人生之后的意义。还有克里斯陀顿福特是四人雪橇赛成员之一，得到铜牌。他在2010年的奥运意外之后大可以放弃，但他持守最后一个非凡的一回，他终于赢得他追求的奖赏。而家仔细想想，你通向永生道路几咁相似，你是永恒的个体，你出生之前你是灵体，在慈爱天父面前你去锻炼，准备来到尘世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获得骨肉身体来到表演。今生就是你演出的四分钟，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行为会决定你能否得到永生的奖赏。先知艾妙罗克形容，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作准备的日子时候。是的，看哦，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这样看，你的四分钟已经开始了，时间不断流逝。使徒保罗的说话相当适合，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奥运会选手简短演出里面做几个动作是绝对需要的。滑雪单板滑雪就是跳跃和花式动作，雪橇赛就要绕过弯道，落山障碍赛就要穿过奇门。同样，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几样东西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关口推进我们在尘世的灵性表现，这些灵性的指标就是神所赐予的福音的教义，即是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按手礼、圣职的按立、圣殿的教义，以及每个星期领受圣餐。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有纪律的训练能为运动员做好准备，合格参赛，在赛事上达到最高的水平。同样，遵守神的诫命亦会使你有资格去执行和参与各项教义。你感受到这种迫切性吗？年轻的兄弟，无论你那四分钟的演出去到哪里都好，我都敦促你去沉思，我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呢？去确保自己获得奖牌呢？或者在大会里面圣灵已经向你低语，可能会是更有心思去准备你要接受的教义，又或者接受很久之前你应该获得的教义。无论你下一步是什么都好，去做吧，不要再等了。你那四分钟很快就完结，之后你有永恒去想你今生所做的事情。需要自律，每日祈祷、研读经文、翻教会，一定要是你训练的基础。必须要持守这样去遵守诫命，持守你所订立的圣约，并且跟从巩固青年里面主的标准。可能你感受到在你生命中有些事缓慢运停止你灵性的成长，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跟从保罗的忠告，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现在悔改还未算太迟，但是可能就会很快太迟，因为没有人真的知道那你四分钟是几时完结的。现在你可能在想，我已经搞错了，我四分钟已经搞到一塌糊涂，不如放弃吧。如果是这样，你要停止这种想法，永远不要再这样想。赎罪的奇迹可以弥补我们演出时的不完美。就好像何伦长老教导我们说，对于你们当中仍有不愿加入我们的人，我要向你们每一位见证神的爱蕴含了更新的力量，他的恩典会带来奇迹。只要葡萄园之主说还有时间， 就不要延迟，不要再耽搁。记住，你不会孤单的。救主曾经答应，他不会撇下你为孤儿。你有家人朋友领袖去支持你。虽然我的说话大部分都是对教会的年轻人，对于父母祖父母，我有以下说话。最近大卫贝纳长老解释一个简单方法来记录家庭在圣约道路上必要教义的进度。一张纸分两边，一边写名字，另一边写下一项必要教义的计划。最近我将家庭每一位成员都列出来，当中我注意到年幼的孙仔很快就接受祝福，六岁的孙仔需要为洗礼做准备，还有有一个就快十八岁的仔将要准备接受圣职和圣殿的恩道门。每一个在列上的都需要圣职圣餐的教义，简单的活动协助我们完成家中的教长的角色，帮助每一位成员行走在圣约道路上。或者这个方法会令你在家庭的讨论、家人家庭晚会课程、准备工作，甚至邀请你们家人获得教义。我懂滑雪和单板滑雪的，所以一个澳洲的后期圣徒半管滑雪的选手托拉布莱特的四分钟的表演令我非常印象深刻。他向后翻腾720度，真是近乎完美的赢得银牌。令人更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美国的对手海莱克拉克表达基督般的爱。他留意到海莉第一回的决赛表现不好，第二回来到了，他很紧张。海莉哈德哈拉克说，托拉揽住我，他揽住我直到我冷静下来，呼吸缓慢下来，有朋友一个拥抱真是好。然后海莉和托拉一起站在颁奖台上，他会拿铜牌。有人问托拉 向对手表演中不常的陈词举动可能会将他银牌拱手相让，他很简单地说，我是一个选手，我想我做到最好，但是我也想我的对手能够做到最好。咁样谂，咁有冇人需要你嘅鼓励呢？家人、朋友、同学或者定额组成员呢？你点样可以喺佢哋嘅四分钟里边帮助佢呢？亲爱嘅朋友，你而家喺一个愉快旅程当中，某方面你正喺赛道上滑落嚟，要做出各种嘅要求，绕过每一个弯，可能好困难。但系要记住，你而家为了这个演出预备了很久了，这个是你的四分钟，时间就是现在。我对你的能力绝对的信心，你有世界救主在你身边，如果你寻求他的帮助，他会指引你，你怎么会失败呢？我见证，我们有福有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一个好的朋友，他刚刚结婚的时候，深信他和他的家庭需要一架四轮驱动的汽车。他太太很肯定他不是需要这架车，而是想要而已。这对夫妻有一段很幽默的对话，令他们开始考虑买这架车的好处和坏处了。甜心，我们需要架四轮驱动的汽车。太太就问，为什么你要觉得我们需要架新车呢？跟着他用自觉最完美的答复回应他的太太，如果有场严重的暴风雨，我们的仔女要喝牛奶，而唯一能够去到的方法就是揸架车去杂货店，那怎么办呢？他太太微笑地答他，如果你买了一架新车，就不会有钱买牛奶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要赶住去杂货店。跟住落嚟嘅时间，佢哋继续喺度讨论，最后决定去买呢架车啦。买咗呢架车冇几耐，我个朋友就想去展示呢架车嘅性能，证明佢想买呢架车系啱嘅。于是佢决定去斩木柴运送翻嚟屋企嚟用啦。当时是秋天，他原定要想找木柴的山头已经落紧雪了。当他揸车上山那时，积雪已经开始越来越深。我朋友留意到道路这么滑会有危险，但是他对架新车很有信心，于是继续去了。好不幸，我的朋友在这条雪路走得太远，他揸到去原定想斩柴的地方那时，就被困住了。架新车全部四个辘在雪里面空转，架车没向前，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从这个危险境况中出来，他感到这个的既尴尬和又担心。我朋友就决定，我不会只是坐在这里。他爬出这架车开始斩柴了，然后装满了柴在车尾。跟着我朋友就决定再试下将架车揸来这个雪堆。他踏着架车踩油，开始慢慢前进，慢慢地架车就离开了雪堆了，回去条路上面，终于可以回家，既开心又谦卑。当我强调从我朋友他架车和斩柴这个故事中学到的重要的教训，我祈求会有圣灵的帮助，就是那堆柴帮架车提供了足够的牵引力，令他离开了雪，回到条路继续走，就是那个担子令到他可以回到他的家。兄弟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担子，我们的个人担子包括需求和机会、责任和权利、苦难和祝福、选择和约束。有两条指引性的问题会在我们怀住祈祷的心定期地检视自己的担子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我所负担的担子可不可以产生需要的灵性牵引力，令我在这条窄而直的小路上怀住对基督的信心前进的时候不会被困住呢？我所担负的担子能不能够产生足够的灵性牵引力，令我最终能够回到天父的身边呢？有时我们会错以为没有重担就是等于开心了，但是负起担子其实是幸福计划中是必须而重要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个人的担子需要产生灵性的牵引力，所以要小心不要去拖运生命中好多美好但是不是必要的事，令到自己远离了最重要的事情。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其实是一种木制的梁，用来给两只牛或者其他动物拉货物。轭将两只动物肩并肩地排好，等他们可以一起地来到移动，从而完成这个任务。兄弟姊妹们，请考虑一下主特别给每个人的邀请，你们当负我的轭，立下和遵守圣约，令我们可以同主耶稣基督同负一轭。
事实上，救主邀请我哋，要我哋依靠佢，同佢一起拉呢个轭。即使我哋用尽最大嘅努力，都比唔上主，亦唔可以同佢相比较。当我哋相信主，同主一起拉我哋尘世旅程中嘅担子，就会发觉主嘅轭真系容易，担子系轻省嘅。我并唔孤单，亦永远唔需要孤单。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中获得天国嘅援助去前进，藉住救主嘅赎罪，我哋可以获得力量同能力为世人努力咁服务。正如主宣告，所以继续你们的旅程，心里要喜乐。看啊，看啊，我与你们同在，一直到底。谂下摩尔门经里面嘅艾慕伦是怎样迫害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呢？在苦难中，主的声音临到这班门徒，抬起头来，欢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要注意拯救的应许中，立约的基础，获得圣约同正直咁去遵守，再加上由呢个适当嘅圣职权柄执行嘅教义，必须要咁样先可以获得所有藉由耶稣基督嘅赎罪而嚟嘅祝福。所以喺圣职嘅各项教义中，神圣嘅能力向肉身中嘅男人同女人显示，包括赎罪嘅祝福。想下救主所讲，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再想下下一节有关阿尔玛和他人民的章节，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很多人可能以为这节经文是讲突然间个重担就会永远消失，但是下一节就描述到其实重担是怎样减轻的。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兄弟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信服主所有的旨意。困难和挑战并不是即时就离开人民，但阿尔玛和他的跟随者获得巩固，所以重担减轻。这班善良的人的人民是藉由这个赎罪而获得这个力量，成为自己的主宰，影响他们周遭的环境。而凭住主的力量，阿尔玛和他人民获指引去到柴雷罕兰地，得到这个安全。我亲爱兄弟姐妹们，耶稣基督的赎罪不单止克服亚当的堕落的后果，令到我们个人的罪和违戒获得这个赦免，还使我们能够有超过自己肉身中的力量去做好事，同变得更好。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当我们做错事和需要有帮助去克服生活中罪的影响的时候，主已经藉住这个救赎的力量，令我们有可能获得洁净。但是我们又明不明白，赎罪是为那些服从、配称、认真、想变得更好和更有信心感服务的忠信的男人和女人呢？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完全意识到赎罪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加添力量，同埋错以为我们一定要凭单纯的勇气、意志、自律和我们非常有限的能力去独自负起这个担子呢？除了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为我们而死，同时我们亦都要知道藉着祂的赎罪和圣灵的力量，主希望赐予我们的生命，不单止要指引我们，还要巩固和治愈我们。阿尔玛解释到救主为什么和怎样加添我们的力量， 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拯救他们。所以救主不单止因为我们的罪和罪恶而受苦，同时都会因我们所经历的肉身痛苦和苦楚、软弱和不足、恐惧和疑虑、失望和沮丧、遗憾和悔恨、伤心和绝望、不公平，还有困扰我们的情感而受苦。我和你在肉身中面对的痛楚、灵性的伤痛、心灵的苦楚、苦恼、疾病或软弱，救主都有经历过。我们软弱的时候可能会大声地叫，没人会明白是怎样，没人明白，但神子完全知道和明白，因为他曾经感受和承担了我们个人的重担。正因为主无限而永恒的牺牲，主有完全的同情心，可以对我们伸出慈悲的臂膀，主可以伸出援手去触摸、救助、治愈和巩固我们，令我们超越自己，并帮助我们达成单凭自己力量永远都做不到的事。确实主的轭真是很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我邀请你们检视自己的担子那时，要研读、祈祷、沉思，并努力学习更多有关救主赎罪的事。有很多有关赎罪的事，只凭凡人的心智是不可能理解到，但是赎罪有很多其他方面是我们能够和需要去理解的。对我朋友来说，那堆木柴提供了拯救生命的牵引力，架空车即使是四轮转动，在雪堆里面都动不到，必须要有重担才可以产生这个牵引力，就是这个担子的重量提供了这个牵引力，令我朋友可以脱身回到条路上继续前进，回到他的屋企。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独特的担子，帮助我们依赖神圣尼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我见证并应许救主会帮助我们轻易挑起的重担。当我们透过圣约和在生活中获得赎罪使人加添力量的时候，与主同负一轭，我们就会更加去寻求明白和活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同时都会祈求有力量去学习改变和接受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不断地祈求神会跟住我们的旨意去改变情况。我们会成为主动者而不是被动者，我们会获祝福，有灵性的牵引力。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藉由救主的赎罪做得和变得更好。在这个特别的神圣的安息日，我作出我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4月6号是我们教会的重要的日子，亦都是我们教会组织成为团体的一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神圣的安息日里面，我作出我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活着，我为你们作出这个见证，祂是会医治、指引、保护、洁净和巩固我们。我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
们很感谢唱诗班为我们提供优美的音乐，我们也很感谢今早为我们讲道的各位。 我们今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者是我们的先知多马曼孙会长。曼孙会长的讲道结束之后，唱诗班会唱耶和华请你引导我，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伊芙琳玛利欧姊妹会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我们的救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律法师来问他，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马太福音记录了耶稣的回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概括了救主所讲的说话，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之中不能够去爱我们的身边的旅客，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地去爱神。同样地，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所有的人的父亲，那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爱我们身边的人。使徒约翰这样讲，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每一个都是天父的灵体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兄弟姊妹。当我们用心记住这项真理，这样要爱神所有的儿女就变得很容易了。其实爱就是福音的精髓，而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完美的榜样。他的一生就是爱的传承，他医治病人，扶起受迫害的人，亦都拯救罪人，到最后那些愤怒的暴徒杀害了他，但是在各各他的山上仍然听到他这样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仁慈和爱的至高表达的说话，有很多的特质都可以表现出爱，例如仁慈、忍耐、不自私、谅解和宽恕。当我们面对任何人的时候，这些特质会帮助证明我们的内心的爱。我们的爱其实很多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和人的互动的时候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有能力去找出有需要帮助的人和作出回应。我经常都很珍惜在一首诗里面所表达的这个情感，我在夜里哭泣，因为目光短浅，面对别人所需，我就无法看见，但我从来没有感到一丝懊悔，因为过于仁慈。我最近被一个仁慈的榜样所感动，是一个预见不到的结果的故事。在1933年，因为经济大萧条，工作的机会变得很罕有，当时是在美国的东部。阿林比扎克刚刚完成了中学，他找工作找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终于被他找到一份在制衣工厂做车衫的工作。工厂的工人一定要一起正确地完成一些工作才会得到他们的工资，他们做得越多工资就越多。有一天在开始了工作没多久，阿林就面对一个令他很混乱和很困扰的工序。他坐在他的衣车 前面尝试去拆翻嗰个佢做唔成功嘅嗰部分。嗰度好似冇人可以帮到佢，因为其他嘅女工都只系想赶自己嘅工作。阿林觉得好无助，同埋冇乜希望。佢偷偷地喺度喊。坐喺佢对面嘅系贝尼斯·卢克，佢年纪比较大，同埋有多啲嘅青衫嘅经验。佢留意到阿林正系好忧愁咁坐喺度，于是贝尼斯就放低自己嘅工作，去到阿林嗰度，俾一啲指示佢，同埋帮助佢。贝尼斯一直留喺阿林身边，直到阿林有信心，同埋可以完成佢手上嘅工作。贝尼斯翻返去自己嘅车间嘅时候，因为帮助阿林，佢冇咗好多时间去做佢原本可以做嘅好多工作。由于呢种仁爱、仁慈嘅关爱嘅行为，贝尼斯同埋阿林成为咗一生嘅朋友。佢哋都结咗婚，同埋有自己嘅小朋友。喺1950年代，贝尼斯系教会成员，佢送咗一本《摩尔门经》俾阿林同埋佢嘅家庭。去到1960年，阿林同佢嘅丈夫仲有小朋友都一齐受洗加入教会，之后仲喺主嘅殿里面认证。由于贝利斯所表现嘅仁慈，放低自己嘅事去帮助一个佢唔认识但系好忧愁同埋需要帮助嘅人，而家有无数嘅人，无论系活着或者已经离世嘅，都享受紧福音嘅救恩教义。我哋每一日都有机会对身边嘅人表达爱同埋仁慈。宾塞金会长咁样讲过，我哋必须记得嗰啲我哋喺停车场、办公室、电梯同埋其他地方所遇到嘅人，佢哋都系神赐予我哋去爱同埋服务嘅人。如果我哋唔能够留意到我哋身边嘅兄弟姊妹，咁我哋所讲嘅手足亲情，对我哋嚟讲就系一种好处都冇。好多时我哋可以表达爱嘅机会会突然嚟到，其中一个咁嘅例子就是在1981年10月份报章里面的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对于文章里面所提及的爱和仁慈有很深刻的印象，令到我将这篇文章收藏了超过30年。这篇文章讲到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载住150位乘客的飞机，由阿拉斯加安哥拉治直航到华盛顿的西雅图，因为要载一位受了伤的小朋友而转向飞到阿拉斯加一个偏远的城镇。那个两岁大的男仔在屋企附近玩的时候跌了落一块玻璃上面，而严重割伤了大动脉。那个城镇在安哥拉治南边725公里，而且肯定是没有飞机飞过的路线上面。但是现场的医务人员提出了一个疯狂的请求，所以架飞机就转向去接那个小朋友，以及送他去西雅图的医院接受治疗。当那架飞机在那个偏远的城镇附近降落之后，医护人员就通知机长说那个小朋友伤得很重，应该捱不到去西雅图了。于是就作出决定再飞多320公里去到阿拉斯加的祖罗市，即是最近有医院的城市。在送了个男仔去祖罗市之后，架飞机才飞去西雅图，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很多钟头。但是没有一个乘客在这里投诉，虽然很多都失去了他们的约会或者是转不到机。事实上一路上乘客还凑了一笔的数目可观的钱去捐了给个男仔和他的家人。当飞机差不多去到西雅图，机师宣布他们收到无线电的消息，说那个男仔已经没事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大声欢呼。 在我脑海里面出现了这一段的经文。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兄弟姊妹，有些让我们去表现我们的爱的最佳机会，可能就是在我们家的附近。爱好应该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但很多事都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有太多的无奈性，太多的争吵，太多的斗争，太多的眼泪。戈登·兴格雷会长曾经感叹这样说，为什么那些我们最爱的人很多时都要听我们不堪入耳的说话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说话会好像拿着匕首的攻击那么快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个个都不同，但是底线就是原因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会遵守诫命去爱人如己，我们就会对每一个人有仁慈和尊重。当然有阵时是需要有处分的时候，但是希望我们都会记住在教义和圣约里面的忠告，就是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要表示更多的爱。我希望我们都会努力去顾及和敏于观察我们身边的人的想法、感觉以及处境。愿我们都不会贬低或者轻视其他人，相反愿我们都会有仁慈和鼓励。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因为不小心的言语和行为去破坏其他人的自信。宽恕是需要加上爱，在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有时伤害了人的感受而令到意见不合。我再讲一次，几小的事都好都不紧要，我们不可以都不应该由得他受伤溃烂而最终毁灭。责骂会令伤口不能够痊愈，只有宽恕才可以医治。有一位已经过了身的可爱女士生前有一次来探我，我很意外她跟我讲了一段很遗憾的事。她讲到一件在很多年之前发生的事，她跟一个农夫的邻居有关，他们曾经是好朋友，但是他和他先生曾经试过几次跟这位邻居有意见不合。有一天农夫问他可不可以穿过他家去到自己的田，讲到这里他耷低头，然后用一把颤抖的声音说，孟孙会长，我没有让他穿过我的家，但是要求他要走远的路去到自己的地方。我错了，我真的很后悔。他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他说很对不起。我真的很想有第二次机会去表达我的仁慈。当我听到他这样说，我的脑里面就出现了约翰·格林里夫为第二一番寂寞的说话，在所有悲伤的说话和语句中，最悲伤的是原本可以。各位兄弟姐妹，当我们对人有爱和仁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悔。爱是可以用很多被人认出的方法去表达的，一个微笑，一个挥手，一个仁慈的意见，一个赞赏。有其他的方法可能会更加美好，例如对人投其所好，教导一个仁慈和忍耐的原则，探访一个患病的人等等。这些说话和行为和其他的事都可以表达我们的爱。戴尔·卡洛基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演说家相信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力量可以增加这个世界的幸福感，只是需要对那些寂寞和灰心的人藉着几个诚恳赞美的字。 佢咁话，或者你听日就会忘记咗你今日讲过嘅好说话，但系接收嘅人会一生都珍惜嗰啲嘅说话。愿我哋而家就开始，就喺今日去表达对神所有儿女嘅爱，无论佢哋系我哋嘅家人、朋友、点头之交，甚至系陌生人。我哋每朝起身就决定要以爱同埋仁慈去回应我哋所遇到嘅事。我嘅兄弟姊妹，我哋冇办法理解神有几爱我哋，因为主嘅爱，佢差遣佢嘅儿子，由于爱我哋而去牺牲自己嘅生命，让我哋获得永生。当我哋明白到呢份无与伦比嘅恩赐嗰阵，我哋嘅心就会充满住对我哋嘅天父、我哋嘅救主同埋对全人类嘅爱。我真诚咁样为呢件事作祈祷。天父，我的确好开心你一直都喺度。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我们低低头，我们很感激，我们感激我们今天所感受的教导，感激我们从我们先知那里学的东西，请你帮我们更加爱你，更加互相相爱。我们非常感激你指耶稣基督的救赎，求你帮我们有更深的了解，更加明白祂的救赎。我们祈求我们可以从这个聚会向前进，能够我们充满爱，充满力量去建立你的国度，对你和救主更加忠信。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4.
呢度系184周年上半年众会教大会。讲者是经由总会的持有权病人员和总会职员来到担任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来到提供今日。这个管专播是由邦尼维尔公众服务公司来到提供。未经书面同意不得擅自翻录、复制或者以作其他用途。